自力更生。首先我们讲到这个这个学人的一些该做的事情，听闻正法该怎么样听闻正法，如来智慧这样子智慧，打开法行该怎么做啊？这个是四科。第二点，其他的书上叫预留四支啊，要是进入预留国，先要以这个四个身份，这个因呢，就是一支三支听闻正法，如来智慧法开法行啊，这个四个是我们开始修行的要上路的，必须要走这个路程。这个便是这个暂时前到了，就是在没有真的修行的道路还没上去之前，最需要准备的功课先做，也叫道定基础了。那么这个基础有之后，那正式的上路啊。下边我们就是要讲这个下士道了啊。这个道也是菩提道，菩提的道上走的人有下士、中士、上士。下士走的道是下士的道啊，中士的道还有上士的道，这三个呢是一致的啊，并不是说一般人称为下士道就是忍天成，中士道就是什么声闻成啊，这个上士道就是这个大乘啊。我们的这个三个道呢，是都是属于大乘的，所以叫做共道，是共声闻的共忍天的下士道，共声闻的中士道，而实际上呢，这个下中上的都是大乘的支分啊。在下士道修完之后，也进了中士道，中士道升了之后，进了大乘上士道，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体系完整的。那么为什么要分三个道呢？因为它的深浅不同，开始进去必定要经过下士道，等一下跟我们上学一样的啊，一个小孩子要培养他将来成一个工程师，我可以做一个什么那个有知识的那个科学家，那么他必须一定要小孩子的时候进小学啊，进中学，然后进大学，那么这样子呢，这个才培养成一个人才了。如果说你这个孩子小学不念，一下子送他中学去，那么这个孩子呢，他是受不了的啊，因为他基础知识都没有，你中学怎么进去？那么中学不去的话，进大学也不行。一般说呢，在小学里边敲一个班级都不行啊，敲一个班级，这一班级是东西没有，上边要用的时候你用不来。所以说呢，毕竟要小中大呢啊，小中这个三个学呢，要慢慢一个个慢慢刺激上去。那么我们修行也这样子啊，要慢慢刺激上去。那么总的来说呢，我们这个三十道呢，都是属于大乘的。那么他们有人就提这个问题了：既然是大乘的，为什么要分三个道？就是一个上士道就够了。这个中士道、下士道好像是多余的呢，都是一个道嘛，就是。那么这个里边有辩论啊。他们就是两个原因啊，就是广论里边的了。他这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是摧破增长我慢，你自己有的人他财法心，他修大乘的上士道，他就功高我慢，这个相应一切啊。他就是说呢，好像自己是大乘道，对这个中士道、下士道就看不起啊。那么你现在是说你还得要从下士道修起，那这个慢心就可以摧破，可以摧破啊。你没有修习这个共同的下士道，你自己啊就知名这个大乘菩萨，那这个慢心呢自然就升起来了。那你从我们这次修大乘道呢，就是还要从下士道修起，那这个慢心就升不起，还是下士道呢，你慢什么呢？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对上中下三士道呢都能够给他们的利益啊。我们说修行呢啊，中是两个目的的，最开始的呢是增上身，比如说这个圆满的人生可以修行的，如果这个基础没有，你修什么这是一个出生或者说恶鬼地狱，也根本不能修行那么我们前面讲半无暇了，那么乃至长寿天，那些无常天呢，这个世界天呢，包括日界天，享受太过也不能修行那么一定要在圆满的人生，这样子才能修，就是正上身。正上身得到之后，并不是到此为止。如果说正上身得到了，我们就魔界达到了，那就是忍天成了啊，谈不上上士、中士，这个声闻成都没有。那么我们得了忍这个正上身之后，这仅仅是一个条件，为以后的修行打基础的。得了这个正上身之后，还要进一步在最鼎盛 这人生的解脱呢，解脱有两种，一种是声闻的解脱，一种是菩萨的解脱啊。那么菩提萨到涅槃呢是菩萨的解脱了。那么我们在身上生得到时候要追求的这点圣，先要得到声闻的同等的一样高度的解脱，然后呢得到最高的大乘的解脱，这是那个次第上去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要到这个大乘里边分三十道的话呢，这个里边呢，对那些上本来是大根器的人，你叫他修下士道、中士道，他修了对他没有故事，不是浪费时间啊。他如果修过的，他很快就上去了；如果没有修的，正好可以把下边的基础修上去。那么这样子呢，你即使是你修大乘的，也是从上士道、中士道、下士道开始上去呢，是只有功德没有过失。而反过来，假如你本身根基不行，马上叫你修上士道，那你是要退啊，那就修不上去了。所以说呢，有分三层呢，是有它一定的好处。所以说这里呢，我们在这个三十道里边，虽然我们是大乘的，但是要分三个阶段，一个是下士、中士、上士啊。这个三个阶段的好处就是两个，一个是避免增长慢，一个是对三种根基都有利益啊。所以说以这样的原因，我们就把分了三个。当然现在呢是下士道的修法了，下士道修法呢四个大科啊，一个是念佛场，一个是观无趣，第三是归三宝，是名结果。那么我们这里，这个四科呢有因果的关系的啊，因为知道无常之后，那么你就要想了，人生是无常的，这辈子死掉之后往哪里走？那么看检查自己业报呢，做的事情呢一般是恶业多，那么今天恶趣气，恶趣气是不是好过的？把恶趣的苦关一关，恶趣是非常可怕的啊。那么你如果这一辈子无常之后做了恶趣之后，那该怎么办？这个心启动之后才想修行的，那么你一定要解脱这个恶趣的苦呢，要求一个哪一个来保护你呢？皈依三宝啊，皈依三宝呢，你就要好好的持戒、固戒，决定不能恶趣气，那我就会避免。那么所以这边我们要现实念无常、生命无常，死了之后万一他恶趣怎么办？赶快要想办法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之后，我们是怎么样子可以避免那个具体做法怎么样子呢？念业果，恶趣是什么你感的，那么这个恶业就不要做。善道人间的真常真是靠什么善业能够得到的，那这个事情就要杜住。那这样子呢，就是皈依三宝的意义，具体的做法就在观这个念业果的里边。所以这个四个科呢是有它一定的联系的啊。那么第一科呢就是念佛常了，那么这里说的很简单了，当然我们还补充一点，念佛常啊，第一科有定决定时，第二科是不定何时来，第三个只是不可具知，第四呢死后不定何去受生，有情决定要死的，这个话你哪个都知道，哪一个有情不死的呢？从古以来每一个不管是天也好，人也好，畜生也好，有生就必定有死啊。但是呢，我们在没有死之前呢，一般人都不会想到要死的事情，总感到是活得正常，要很大的计划。这样子呢，就是把这个修道的心就提不起来了。你第一个要观想，有些决定要死的，趁没有死之前，赶快做的善事，修的善法，也可以避免以后受苦了。那么你知道要死的话，你就其他的世界上的事情你就不要去争取了。假设一个人他是明天要枪毙了，他还会去追究什么财神明的罪的？当然不会的。他唯一的想法就是如何能够想一个办法逃出去，我才是亲上面的人给他保出去啊，可以免了他的死罪，这是这一条路的。那我们这个人要是想到马上就要死的话，他也这一条路了，赶快皈依三宝了，修一些法了，免得以后早去受苦了。第二条呢是不听佛事，那么这有情不定时当然是肯定的了，但是有的人说反正今天明天后天不会死的，慢慢来好了，这个也是一个修行的一个阻碍。那么死的时候，这个我们在四十二章经的佛闻必修的生命在这个多少时间呢，这个必修回答他是在呼吸间，一口气出去了，第二口气来不来都不知道。我们以前的修行的那些以前祖师呢，他说今晚除了邪物哇， 不知明天穿不穿，这个还有一个一夜功夫了。今天晚上写完头脑就睡觉了，明天起不起得来还不知道。那么这是一夜的功夫了，在真正真正的说呢，复习时间啊，这个就是去了之后来不来得了还不知道。我们以前在上海呢，看到那些退休老人的打牌，有一个老人他牌打了，举在手里很高兴，大概我们也不懂了，他这个他们讲给我听的，大概说么这个好牌了，很高兴，把手一举，拿着这一举就完了，就不动了，就死掉了。这个东西哪个遇到知道呢？他真高兴的很，就是否就没有了。第三呢，是知府库聚智，是来的时候你是逃避，那是没有办法逃避的啊。你们也其他的事情呢，在世界上有些事情呢还会行贿，把官买通了把你放出去，这个时来了你得行贿也没有用，你磕头也没有用，那就是要走了。这个我们经常举的例子就是以前有四个兄弟，他们都是修外道的一个神通啊。有一天他们就观察他们四个同事在某一天都要死掉了，那么他们就神通了，他想逃避死亡呢，大哥说我就跑到深山去，那个很远喽，往着这个鬼子呢他找不到我了，跑到最深的深山里边人没有的地方去。一个呢第二个老二呢，他说我跑到水底里边去，他也找不到我。第三个嘛，我在空中成空啊，他没有这个办法找呢。第四个呢，他成空小一点，他说你们上山这落水成空，我就跑到人间去，最热闹的地方挤在人间，他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个人该抓的。他们想好计划哪一天就各自各地去做了，但是死亡到了这个时期一到的时候，山上的那个就给老虎吃掉了，水里那个给龙吃掉了，天上那个突然之间神空之灵掉下来，本身睡过死掉了，那个第四个在闹子里边大概几个人把他踩死了，因为都死亡了啊，这个逃不了，神通也没有用。那么这个最后呢，死后不定虎去受身，那之后你说升天啊，北极的时候死了就得升天，他不害怕。但是呢，我们这个难受的人啊，其他的人啊，除了北极以外，死了之后不到你回去，想到你去不去不一定，因为我们检查我们的念头，一般我念多三年少，那就是将来到欧洲去的这个机会是极多。欧洲去很容易的啊，我们说。在生产里边我们经常讲的有个小米，他拿了厂子的两个鼓啊，树上结两个鼓供养他的师傅，这个看起来好像不是坏事了，供养师傅好事了，但是厂子的东西没有经过厂子的分配，自己去师傅拿了，那么结果后来就下地狱，下地狱之后口说完了就逼人，逼人的两个血，他把两个鼓呢加在这个血下了，就抽了两个鼓回去了，加在这个地方人家看不到了。结果呢，他第一个口述完之后很长时间了，做了飞人，他膝下长了两个大疮，经常的流脓流血，痛得不得了，这个所以结了两个小骨子有那么大的苦报，那就是说你其他的念头恶念还多，坏事还多，那就奔哪里去呢这很可想而知。那么这样子一想呢，那就是你不修行就不行了，如果进了恶道之后什么时候出来是没有时间的那是很危险。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我们要补充一些这个广任的一些几个修法了啊。他就是说念佛场呢，它有三个根本，几个印象那么它也就这个方式了啊，如何观佛场呢，它有这个这些方法来观那我们大概就是给大家略略地说一下因为我们不是讲广任了，是略略介绍一下。要观这个死呢，第一个是观一切有情必定要死的哪个人都不能避免死，从古以来哪个是没有死的人呢？历史上的人我们都看看，现在都不在了。过去的修仙的什么韩湘子什么东西的，唐朝的也把仙了，现在在哪里呢有的人说在深山，但是你到底看到没有这是寿命很长的长寿天，我们是最长的是这个飞向飞向天了，84000大劫寿命，但是84000大劫寿命之后过了之后还不是要死那这飞向飞向天下来一般还是要堕恶道那么这很可怕的事情并不是好事那个一切有情它终是避免不了死这个是肯定的，历史上是 都是这么一个情况，谁也不能避免。那么下面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思维，我们的寿命呢，能不能把它增长？一个人他根据他业报，他是这一辈子多少寿命是有定的，剩下的时候每一刹那过了就是少一刹那的寿命，不断的减少啊。这个说的不好听的，就是说从小孩子生出来，他的路程呢是一天一天向坟墓走啊，走一步就进坟墓一天，走一步就进死亡一天，是天天趋向死亡。但是在没有死之前，大家都感到还是很高兴的，吃喝玩乐了啊，不晓得你哪一天死亡到来之后，那就完了，什么都搞不成了。寿命是不能增长，不能，这是减少，就像那个流水啊，不但就流下去了，嗯，对于越来越少的啊，做不了的。那么另外呢，我们说这个最后一个呢，就是说，就是我们现在啊，活在那里，我们计算一下，我们现在一，要是一辈子算你一百年，这一百年里边除了吃饭、睡觉，那些白日假事等等啊，除了之外，真正修行的时间有多少？算起来没有好多年啊。所以说呢，即使你能活一百年，算下来一般他们是只有五年时间修行，其余的都浪费了，吃了、喝了、睡了，大概做一些事情了等等啊。那你这样子说的话，那是修行时间极少了，那是很可怕了。第二个是观想的这个师父定情，死什么时候来？你说接近死呢，可能是还有一百年了。你可以现在才20岁，还有80年，很长的了，很长了，慢慢来好了。但是死是固定的。我们说在这个北极洲呢，它的寿命是固定的，都是1000岁。南洲的寿命呢是最不定的啊，天上的寿命也定啊，但是说陶立坚是多少岁？那么南洲呢就是从最初84000岁，一直到最末的10岁。这个变化最大啊，从84000岁可以说到10岁，10岁就老了，就死掉了，是最高的寿命的，就是10岁那个时候。那么这时候你是寿命很长的，有中夭，中间会死掉。北极洲中间不死的，1000岁，接近1000岁，活到1000岁就死。南洲的人，即使人家是有活84000岁的，可能一个小孩子他两下子就死掉了，在不平等的呢，那么这个里边呢，我们说。小孩子在胎里边死的也有啊，现在多得很，打胎就是小孩子胎里边死掉了，还没养下来了，几个月就没有了。那么养下来之后，还是婴孩死的也不少啊。那么这以前在旧社会的，我听着非常多，穷人养的孩子送到幼儿园长去的，哪里是死起来很快，还是经常有这个孩子死掉的。那么这个再过几年6、7岁、7、8岁死的也不少，那个10几、12岁的。也不但有死的，乃至中年老年都有死，不要说一定老的死，小的还死。我记得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有一个邻居，他一个女孩子才10几岁，长得非常好。他有一次到医院里看病，看病的时候这个五次打针打错了，一针打下去哗的一下子就死掉了。那个母亲哭得不得了，也没办法，死掉了就死掉了啊，没办法了，长得再好也死掉，也烂掉了，没用的。所以说呢，这个寿命是不确定的啊，不一定说你是能活好多时间啊。我们还是那个在温州有个居士，他是人很好，信佛的，是上师的皈依制。他是他做生意呢，他被人家骗了，背了一身债。他说他本来很想专修了，他现在这一笔债呢，想把它还掉，他就拼命做生意，想把债还掉嘛，可以修行了。结果呢，还掉没有？生意做太辛苦了，人大概还不到40岁吧，30岁看样子就30多一点点，就生了癌症就死掉了。他的愿也没有完成，还债的时间没搞好，修行也跟谈不上，那就是走了就没有了，哪里去也不知道了啊。所以这个死什么时候死，哪个不敢肯定，不要打太长的计划。第二个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死的因缘却多，而是你活下来的这个缘呢，确实很少。我们要活下来，要很好很多的缘呢。那么死的缘是很快的啊，哪怕一个左刺把你刺一下或者死掉的。我今天看到那个我在四川的时候，在这个报上带了一个海外一个年轻的女人在这个海滨的 这个游泳池旁边晒太阳，就晒着晒着，人家去看看，这么近晒，晒了几个小时不动了，就看着死掉了。他晒太阳晒的那个地方是，大概是在该地方了。太阳晒的时候昏迷了，晒的休克了，休克之后呢，他就不会动了，不会动之后又太阳继续晒，晒了就晒死了。那不冤枉就没有了这个人啊。那么还有这个，这个什么，我们这个这一次到康定去了，我们回来本来把我车侦察车来的，结果那部车呢开到什么一个路边的，突然子那个路塌方了，一下子八十米高冲下去，那要下去就离车死了不少了啊。那这个车辆来的大家知道了啊，那个村村嘛大家听都在村里了，他也没有了。那么是人群下去的更多，那么哪在哪个什么好没好处之前，一个居士他说他的伯父什么都是那个仁川那边办事的，
到温州的厦门偏哪一个仁川了，上户人突然之间路上怎么了，船上几十个船员全部牺牲啊，这个他都是预料不到的，一个消息来了就没有了。我们在厦门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广化的时候，一个学生他一个哥哥在矿里边做工的，有一天上课上了一半，突然一个电报说他的哥哥那个煤矿塌方塌下来了，他就埋在里边埋着，活埋了，外面的尸体也找不到了啊！这些多的是，我们听到的太多了。上海一个什么一个这个造船厂的一个清洁工人，早上兴冲冲的登了自行车啊，跑下来上班，高空作业，上边突然之间不小心掉下来了，中午就报伤了，家里就报伤去了。还有这个一个什么机械厂里边一个工人啊，非常灵活的，你叫个当场什么厂我就不懂，他们告诉我那个当场厂掉到里边去了，一个人就变成一个吹麻花了，卷起来了啊，这个像这个吹麻花一样卷起来了，死掉了。像这些东西呢，世界上是大家听一听不少的啊，这个。什么时候死、这个是死的因缘太多了，什么一个不碰得不巧就会死掉啊。那个要维持生活呢，就是要发很大的气力才能够把生命维持到。这个是一个第二个了啊。那么再说呢，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呢并不牢固的，人的身体并不牢固，非常委屈的。所以说呢，你一碰就会死的啊。我们经常心里边的是，比喻是跟这个身体跟泡沫、水泡一样的，水泡是几个泡泡马上就破掉的啊。这个身体也这样子，要这个是死缘一来的，它的抵抗力极小的啊，很容易死掉的啊。这个是因为这个身体不坚固了。我们说身体坚固的呢，你还抵抗力强一些了；不坚固的，它什么东西啊，轻轻就跟你一碰，它也会死掉啊。那个，在这个什么，我们在学军械的时候，身上有100多个关节的啊，叫某某，这地方一碰就死的啊。那就是打拳的人，他是要害，在要害里边，你只要轻轻打一下哈，他就会死的。那么这就是死的原因是非常多的啊，身体委屈。那么最后一个幻想呢，是第三个呢，死了之后什么都带不走，你再好的亲戚朋友妻子儿女他带你不了。你想我记得那个经常有一个工人啊，他一个有钱的人啊，他要死掉了，他快死了，他心里就是非常难过了。他有四个女人啊，他最后是第四个最小的女人了，他说他要死掉了，他希望你跟那个一起走。我为他那个事情着急，他说你那么大老了，我才一个20来岁的人，怎么跟你一起死掉呢？没陪葬呢，这个不来的，不干。第三个也不干，因为年纪太轻了。第二个还是不干，这个是大的，跟他年纪差不多的，他说哎呀，你死了，我陪你死吧。但是陪你死，他跟死了之后是不是一路呢？也走不了一路。秦始皇死掉之后，殉葬的公母才女三万，哪一个跟着他一起走呀？ 你表面上跟你一起死了，但是实际上他还是过走过的路，真不了的啊。其实你什么时候踩一踩都带不了，不要说其他身外身带不了，自己这个臭烂过头、臭过头也带不起一块肉啊，一根毛也带不走。那你这个怎么办啊？只有修行啊。你修行之后呢，就是跟着你跑的了。昨天我们讲了文这个财呢，你跑到哪里，你穷也好，你富也好，你就天堂也好，地界也好，这个功德是跟着你跑的。那在修行的话，我们这个功德是跟着人跑的，所以这个是可靠。那这样子想的话呢，我们必修不可。如果你不修的话，什么都带不走了啊！这些修行的功德才带得走，那么就一定要修行了啊！这个人只那么回仙啊，那么就不可靠。那么你再不修行的话，你死了之后往哪里去呢？这个是非常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了。如果死了以后落地狱的话，你哪一辈子出来都不知道。那么中间的苦呢是不可说了。人间的苦，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看的时候惨无人道，但是呢，地狱的苦却永远不晓得多少万倍的超过这个。在欧阳王的时候，有一个他那个时候他是镇压他的阵地了，他专门招一个很凶暴的人，做个人间地狱。这个人呢，他残酷的很，他亲手杀死自己母亲的，那么就招这么残酷的人去做。这个人呢，他就是每天到人家的念经的地方听地藏经啊，什么经啊，地狱里是这么这么这么的，他就招他的那个去做。他里边他的隐居呢，当然的烧油锅的什么的刀山都有了，还有那些呢是个这个到处了，到处就是说我们过年这不是做圆子要这个芝麻要把它倒得粉碎的，把人家倒里边倒，也这个隐居也有，还有墨汁，把人放在墨里边去磨，这个也有啊，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做，但是这个比地狱还轻，因为你这个人你再做的凶，他死掉了，人死掉了就一死掉了之，没有了。地狱却不是的，地狱死了之后风一吹又火了，火了再受苦，受了之后又死，死了之后又火，一天有万生万死，那个肚子就受不了了啊！比人是不好受了，人再强的警觉呢，他死了就完了，地狱是死不了的，死了又活，活了又死，死了又活了又死，那个你想一想看，如果这样的地方你去了之后，你哭都来不及了啊！你看这个时候你就哪个去呢？那么趁没有去之前，好好的修行，能够避免不去，那是最迫切的，我们要该想的事情啊。那么就是说，念佛堂呢，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推动力。如果你不念佛堂的话，那你这个修行你就缓缓和和的了，就不想修。很多人跟我说，他念佛也好，念这好，念经也好，都是妄想多。妄想这么久，念佛堂观念没有了，你还打算盘？这个经念完之后呢，我说什么去了，买什么去了？你要是想这个经念完了你就死了，那你还想什么呢？你赶快把这个经念好就对了。所以说五常观升起来之后呢，确定是妄想会少得多啊，不能说一点妄想没有了。我们总生的五智的这习气，这个烦恼的心，它这个等留下来的这个力量呢，很大的啊，你要把它挺下去那是很困难，但是五常观升起之后，至少你这个妄想会减得很微弱，没有这么大的气力量了。那么所以说五常观呢是修行这个最重要的。我记得印光法师呢，经常他是净土宗了，但是我们的佛教是通的一样的。他经常这个以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开始接触佛教都是净土宗，印光法师是最多了。他经常我记得有一句话，我们修行的人要把一个十这个字写在头额上啊，就是说经常想这个十，你这个念佛就念得好。如果你没有死的话，你心里东想西想的，这辈子事情还多了，放不下的。那么这个给我们的佛堂观一模一样的啊，他净土宗也是这个这样子的说法。我记得还有一个，这个是经典上的话啊，是算是这么一个说法呢，也是赞叹佛堂的这个观想了。大概是这样子啊，现在一看也找不到。他大概是这样子啊，一切什么什么最好，一切什么最好，一切所有野兽里边的最近的相对说的最好最大，对一切观想这种无常不最好啊，修无常观那就对你修行最有利的啊。 菩萨观生不去的话，一切修行都是没有力量。那么真正要修行的补偿的观念一定要升起来。那么如果升了，当然我们还有专门修法了，这个什么，除了这个广论里边的三根本九个印象之外，我们这个马车就是这个又认识的马车也可以参考啊。那么下边呢，我们这个观我去补偿之后，假设说像北极老师一样，一千岁死了后修炼成就给天的，那么虽然死是痛苦了，但是你毕竟还不是太害怕。但是我们在想，我们不是北极洲啊，我们这个南洲的人或者其他洲的人，他死了之后大概的趋向都是我去，因为我的念头多了，到底我死多了。我们现在很多人包括海外的那些比较有的遗址的人都感到人的杀生太多啊，那么就是要提倡吃素了。杀生是个坏事，他们那个欧洲也有保护动物了啊。那个杀生的人呢，你将来是我们的中国的佛经里边的，这个一般全三的书里边的，总是说世间的刀兵劫都是从杀生来的啊。那么这个你现在我们现在杀生的就可多了。台湾他一个法师告诉我，台湾虽然现在经济啊什么都高，生活高得很好了，但是这个战争的因素就很危险埋在那里。为什么呢？他说现在台湾的人生活好了都要吃鲜的，要么活着杀得很厉害，那个其实刀兵劫将来是免不了。那么这个是因的国际之中因常来的了，因为杀的因呢就一定会赶着杀的报补报了。那么从因常看呢，我们自己检查自己思想呢，将来走恶趣的可能性是最多啊，除非打修行的人啊，他们可以控制自己念头了。我这句话一般的就是尤其是在世界上不幸福的，他一天到晚都是在造罪。那么恶趣的这生了恶趣之后该怎么办，那就要看看恶趣是怎么一回事情啊。所以第二空间观恶趣，业有力虎道师父住宅，我们死了之后你想哪一道去，是不是我会发个愿望升天就升天呢？没有那么容易，这是根据你造的孽来的。第一，你造的是地狱的孽呢，你就是把你牵到地狱，你无论是我想逃脱是逃，那么就乌龟的孽呢，那就给你找乌龟找去了，也是自己没办法就可以主宰的，这个主宰权就在你身上。那么这说到底呢，要给自己造的孽了，还是自己自作自受了。你造了恶业，你想不受恶报，那是没有的事情。如果造了恶业可以不受恶报的话，那世界上就没有这个因果就破掉了，那就天涯大乱了，什么坏事都会乱做了啊，反正没有因果报应的。那么现在有些不信因果的人就这么做，但是这么做毕竟因果报应这个自然，是这个自然的辩证法，也就是说宇宙的规律还是存在的。你怎么你不相信你还是要受他的报。很多人以前我们说这个大法相的啊，大法相的现报，我们在文革的时候有一位他帮我们亲手帮我们这个大卫的殿上的大卫的铜像亲手打的稀烂。这个人呢本来是文革的小组组长，做组长嘛，他带领大家对吧，有一天街上游行了，游行的他就看口号，看了个什么口号呢，打到毛。在福利部队呢，这个哪个时候毛直接万岁，哪个敢说打到毛呢，他不晓得喊着这个就喊到这个人是喊出来的，等到知道喊错之后呢，赶快住口呢来不及了，红卫兵就冲上来，五花大绑先行反革命，活活打死啊。这个是大佛像的现报，我们看得很清楚啊。那么其他的也有啊，他是最快的啊，就是马上就现报了啊。这个是快给他说还是好，因为他毕竟一直信佛的，可能他会悔改，如果卖了之后他还不知道什么回事情。这是就是说呢，我们造什么业就决定受什么的果报，你到哪一道去，你心里想一个升天却不是造你的 这个自己的想象住的。我记得一个古代有一些宗教，他们以前的就是说有这个，现在怎么样不知道啊。以前他们书上就记载，他们家人自己都要回升天，这样子呢，他们是坚信这个教条。但是事实上会不会这样做？你想，大家想一想，杀了那么多人，你是升天了，绝对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他们尽管你想象的这样子天真，但是世界的这个自然的这个果报呢，确实不是照你想象的，会把你拉到地狱去。这个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啊，这个是自己没有主宰的。第二，又重寒月更苦。那么地狱里边的苦，那个你地藏经念过的都会知道了啊。记得里边也讲了，把寒地狱了，把热地狱了，一层八层的。那么菩提道次第广论也讲了很多。这个八层地狱，最第一层的是阿鼻地狱的最苦的地狱啊。那么这些呢，大家去看看地狱的那个地藏经啊，这么多看一看就会知道。这里当然我们就不多讲了。那么乌龟的苦，饥渴苦，乌龟呢有分几种了，有肚柴龟、早柴龟，还有腹柴龟。腹柴龟最苦的，几百年吃不到一粒米的这些东西啊、这些。那么肚柴龟之类的成王了，那些的土地了这些呢，因为它有的威神，有的福报了。还有人供养啊，祭祀的供他的。那么当时呢，住在一个少财鬼的，大部分是少财鬼的，做官的毕竟是少数了。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公案是这么的啊，有一个有神通的一个尊者，他跑到一个地方啊，放毒马那边啊，一个乌龟，一个女的乌龟，他带了很多一群孩子，他来吃东西。这个结果呢，因为抢乌龟太多了，他没抢。大家争着吃了，他不是个争着吃，结果他争不到，因为他很瘦了，没有气力了，争不到，苦得很。他就向这个尊者说：“哎呀，他说这一次又没吃到，他说你他知道他正在到印度哪个地方去了，他说你到哪边去的时候呢，你要看到一个乌龟，他是一个眼睛的，他是就是白的，一个眼睛的啊，这个乌龟，他说一看到他呢，就是他的丈夫，他说你好说告诉他，他们十二年没东西吃了。”他自己给他孩子十二年没东西吃了，一些饿得不得了，请他想办法啊，给他们吃东西。这个尊者嘛，就到了哪边去之后呢，他也是放猪嘛，什么忽然看见那个一个一眼睛的乌龟来了，不但是一个眼睛，就也是呆了。结果他就问他了，他说有你这不是叫什么名字？那么一个乌，而他是就是他，他说他的妻子儿女都在哪边？他说他们十二年没有吃了，他说我十二年也没有吃了，他说这个。腿本来是不掰的了，就是有一次也是人家施舍了，他就抢了，不但没抢到，人家推到地下，就得腿断了啊。结果呢，他也吃不到了，他叫怎么救他的女妻子？你怎么去想办法？你想不到，所以这乌龟的苦，这个这还是十二年了，有点五百年、几百年吃不到东西的，肚子里的糊糊的嘞，糊往喉咙里吐出来了。那么这个大家知道，这个莫莲的母亲就是这样子了。莫莲好心把一锅饭，好些好些饭给他吃，他拿了饭之后，糊出来了，把他烧得成了炭了，都吃没有味道的东西去了。这个内脏呢，他有外脏有内脏，外脏就是说你看的东西要吃了，那些哑巴鬼把你查住不给你吃。内脏就是像莫莲母亲一样，他要吃自己的糊吐出来把它烧掉了，吃不进去。我在他喉咙很细，他吞不下去。那个就是有障反正就是但是你包是苦嘛，他是受不了了。那么说生饥饿饿死鞭打负重杀害更苦，这是三恶道的苦了。地狱的苦最苦，乌龟的苦还是够苦的。那么说生是三恶道最轻的了，该是不太苦了，但是我们看看也是苦得很。说生饥饿，山上的老虎都是瘦的，为什么？他要吃那些其他的野兽，每一个野兽都想保命，看见老虎的来了都逃掉了，他也吃不到东西。那个乌鸦边误食，抢着吃屎，吃小的了。我们那个不是看了马厩那么吃这个蚯蚓，老鹰嘛又吃马厩，一个吃一个，那个打猎的没把老鹰打下来，就是乌鸦吃。那么牛了马了鞭打啊，这个我们在五台山就看到。当时我们去草市，有去的时候 有一个上海其实有20多个潮汕区的，我们一起做的，过的卤制，卤制就是说在那里背东西了，都是卤制背了，卤制的后头呢，它的尾巴下边呢加一个棍子，做棍子，这个做棍子你加了里边的，它那个做棍子它的下边那个皮呢有那么大的裂开的，因为天天来背东西，这个做棍子天天加那里，它皮没有办法长住，那长了之后它也把它抹开了，它就烫那个牛水，哎呀那么看得很残酷，这样是边烫边走路，这个是还说是好的呢，总之还是吃饱的呢，是，但是你走的慢，有时候边吃啊。那么还有一个杀害，杀害是大家都看着，杀鸡杀鸭子都看着的啊。那么杀黄鳝，我们有一次在上海就看到叫杀黄鳝，黄鳝拉起来一个小刀在肚子里一拉啊，然后呢丢在脸盆里，活的死的都丢在一起啊，活死的们在挣扎，活的们害得害怕的不得了。那么最残酷的呢是吃五脏了跟那个。这个是个猴脑了啊，五脏他们是最好的东西，怎么吃呢？据他们介绍，我都没看到过。当时把一个鹅呢，放在一个铁板上，铁板上这个铁板呢慢慢加热烧起来烧烫，开始呢不烫了没事，后来烫起来了，这个鹅就站不住了，就赶快升起来，这个升起来那个下去，那个升起来也烧也烫，也烧也烫，烫不断的一升一升，它升了的血。都集中在那个脏上去了，结果你最后烧死了，那个脏就萎得很，最好的饮食五脏是特定的名那个名菜了啊。那么猴脑真的这更残酷，这个是活活的杀掉的了啊，这样子他据说那吃猴脑是广东的名菜，也是最高等的血上油，这个猴子把它头剃光光的，剃头之后他们的桌子呢是中间一个洞洞连的，洞洞眼把猴子装在那个很小坛里边，把它放在洞洞眼的下边，猴子看见洞洞嘛拼命往上钻了，里边紧得很，难过得很，头钻了这个桌子里边的卡座了，卡座里面那个下面吃饭的人呢就拿个小锤子把它脑子打开，把这个盐和酱油醋倒进去，哇哇哇就吃了，火的这个东西你想想看你怎么吃得下去呢，那么下边他这个猴子这个受的苦多少大呢，这个出生就这么的苦，还有出生做试验品的猴子，因为我们也听说过，猴子拿来做试验，做肉的那个地方呢，解剖了。据他们，我的一个亲戚他在新义修厂住的，他说在这个他们屋顶最上一层的一个养了很多猴子，这个猴子平时拿去逗他玩呢，他很高兴啊，有人就给他吃东西，但是看到吃白大褂的人去的呢，就吓他的。做了一团动也不敢动了，吓得那个脸很紧张，因为这是把大块把它解剖去做试验的了，这一次那个解剖之后，据他们说呢，这个猴子的眼睛里边呢，他死掉了，这个猴子眼睛里边他眼中里边一个影子，一个白大块的人，那就是他将来肯定要报仇的啊，他留深层的影子留他眼睛里，死掉这个眼睛还有这个白大块这个人的影像还在，那么下一辈子碰到的时候肯定要报仇了，这些东西都是杀生的事情啊，出生呢他没有能力了，人没有智慧了，最大的龙呢像了碰到人也没办法，抓住之后那就要怎么就怎么做了，所以说这个出生是苦的啊，三个恶道最轻微的是出生道，但是出生道还是够苦了，我们看到有这个什么一本上放生的跟那个介绍的书了里边，杀狗的啊，把狗这个杀了煮的吃的，卖狗肉的等等啊，各式各样都有。哦，还有一个山西啊，他们说以前啊，但是现在没有了。山西以前也是个名菜，就是说一个锤用一个四个一个夹子把它绑住，一动也动不来了，四个锤把它绑住之后，然后呢，它后边呢去浇开水，把那个后边的那个。屁股上的肉呢，从火的肉用开水烫成烧灼的，那么把它割下来，加油加酱油，加什么东西端到这个，就是说一个锤用个四个一个夹子把它绑住，一动也动不来了，四个锤把它绑住之后，然后呢，它后边呢去浇开水，把那个后边的那个屁股上的肉呢，从火的肉 用开水烫成烧熟的，那么把它割下来，加油，加香油，加什么的东西，粘到这个外边写上去，外边在吃的高兴，里边猴子还在叫，同时呢还没死掉呢，活的呢，他们最高兴，吃活的好像这个人的残酷的心很厉害啊，好像吃活的这个味道也特别好。我就是那个温州，我听说一个话，他们一个温州一个菜馆一个办事的人，他告诉我，他北京发明一种名菜，活的鱼啊，他把鱼把它头部包住，头部包住之后，然后在锅里煎，煎好之后拿出去的时候，把头打开，这个头嘴还未动，那么吃的人就特别高兴啊，这个活的鱼他们吃了，这个残酷的心，在现在这个鱼的痛苦是怎么回事？身体已经烧熟了，人家在吃了，他头还没死掉，还在嘴还在动。那么这个出生的口，大家想一想，如此，那么第二恶鬼呢，更不要说了，更厉害啊！如果我们这一辈子眼睛闭到三恶道去，那你想想看，你怎么办？那么从这一个一想呢，赶快修行了，你要不修的话，那就是来不及了啊，以后就来不及了。那么这里边呢，它一个颂啊，它是念佛讲一个颂，这个颂呢，就是我们修行，这个哭颂是本来是修行的了啊。念这个诵的时候，就把你学的那些这个资料呢，全部拿出来观想了。那念佛讲这个诵呢，有尽决定时是第一个，一切有尽决定时的啊，这个是广宗里边广论里边的第一条，时来无定期第二条，时来不是说一定100岁之后才死的，可能是胎里就死掉，可能再养下来或者地下就再死掉，也可能是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就死掉，也可以真是这个长得最年轻的时候最有希望的时候死掉，那么时候呢时之不可去，时来的时候你想逃避逃避不了，之后就归，那么你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了，那么也就算了嘛，但死了之后还是有的啊，就是说人的这个身心呢，它并不是断掉的，相识相学虽然不是一个长的一个灵魂呢，但是相识相守的这个五阴身呢还是有的。那么这个到哪里去呢？就更可怕了。死了之后他是不是断灭的？那么不是断灭，他从哪里去生呢？之后何处归？三恶道去怎么办？这个一想的话，就把这个修行的道心呢就提起来。如果这个五常观没有的话，悠悠活活的那个造型绝对不会很强啊。那么这是观无常，最后呢就是事后说归，万一归到恶道怎么办？那么这恶道好不好过，下面就关我去了。第二寒热苦苦煎，乌龟佛气吐火燃，出生物是打蛇苦，自我住在水里牵。第二里边这苦是寒大，把寒地狱把这地狱，这个苦五间，在五间地狱里苦是没有停的。什么叫五间呢？苦不停的，一刹那的休息也休息不了的啊！不在这么很长的一个一季来说的时间里边，中间没有一个停一停的苦停一下的时间都没有，那就是够惨的地方，最可怕的五间地狱。那么乌龟呢，或鸡，乌龟都是吃霸王的，因为贪心大了，就是说的霸王就是没有吃了。不但是财没有了，就是吃的都没有，肚子一样是饿啊，几百年得不到一口江水，头火烂，头上的火都冒出来了，因为几乎呢，肚子、口里也、头上都喷出来了，那个味道当时不好受了。出生的误食，出生的大的吃小的，还有打蛇口，给人家打的大的跟着你哭，这就要慢慢关的啊，不是念个痛啊，要生不快哭。这个也算数了，这个慢慢去观想，自己把自己亲自看到的、听到的、书上看来的，或者那个展示的、开示的，世界朋友、自己朋友、亲戚朋友里边所看到的，都去观想一下，最好是实际的东西看一看。你去看人家下鸡下鸭子，你看一看，然后你自己想一下，假设你这个鸡，你怎么办？最后就在给你钱，在这些苦里边，能不能是自己想个办法？过去呢没有办法的，这是你造了这个业的话，你自己 要想做主是没有办法的，造什么孽就该什么报啊，这没办法。那么唯一的办法呢，就是不要造孽了。那么下边就说天寿无常，无常就是要死了，这时候万一倒去怎么办呢？这些一大堆的大问题摆在你面前，如何解决？下边就是给你解决的办法来了，皈依三宝了啊！你要避免这些苦呢，唯一的就是皈依三宝，除了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了。究竟除三宝外，无人佛法可作究竟之皈依。我们要避苦，我们一切修行呢，都是从避苦的求乐而来的了。最可求的苦呢，三恶道的苦。我们现在有的人他发心什么要撤离三界了，要度广度众生了，他根本发不起这个心。那么你恶道怎么会要去了？你说你恶道都解除恶道的心都发不起，那么你愿意受三恶道苦吗？当然没有这样的在意，因为这个恶道苦虽然物归地又看不到呢。说真实是看到的了，那么这现实的那个苦摆在那里，你想不想受？当然不想受。不想受的话，你要求这个解脱这个苦，要求哪个呢？那个是你求神的拜什么的鬼了？你这个求的话，他们自己也没解脱掉，你怎么就帮你解脱呢？所以说呢，这个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法，没有一个方法可以究竟来帮你。这个苦难除掉，可以归他把你苦难除掉的。这个世界上呢，除了三宝以外是没有的了。那么这个我们在皈依的时候都给大家讲的了啊。有的人呢就偏偏呢，他是这个对三宝的信心生不起，总感到呢要多求这个人保护好一些，什么神啊什么娘娘啊多去拜一拜，这一拜的话把你大的靠山都放掉了，去造了一个不可靠的东西。人家来救你的一个神智，你放掉去拿一个稻草，你这个稻草你有好大力量的，是万能能解决问题，科学万能。现在大家看看，世界上的原子弹了什么东西都来了，到底还是怎么能呢？这个当然了，我们说原子能是用了好的地方造福人类是非常好的，但是人有烦恼，你不从烦恼这一次上下手，你这些东西扩越越发达，这个人的造的苦呢是越大啊。我们这个农药发那个发明之后，固然暂时可以把植物的这个生长又快又大，但是据他们说，将来这个地上会不产粮食，以后的子孙就吃不到东西了。你农药禁用的话，而现实的话，你吃了农药的菜都要生癌的危险性很大。那么这个是忽悠对人类并没有好处，所以说真正的我们要能够利用科学呢，那一定要把烦恼灭掉，把一切科学成果真正用到造福人类上来，才是真有好处的。而我们在彻底的说一说，如果不断烦恼的话，以专门的科学下手的话，果报不会好的，因为这个好的果报是从做善的来的。你如果恶念不断的做，哪怕你脑筋再聪明，你想出来东西发明东西都会就善的方面的起什么好的作用的因为你这个恶念所感觉东西都会好的善的所感觉才是好的。如果你到了善业，你烦恼的你研究科学，拿到科学研究出来的造福人类肯定的。如果你烦恼越来越厉害，那你想的东西绝对是用在毁灭人类的地方去，但是业报的是逃不了的那么我们要真正要逃避一切苦难呢，只有三宝可以皈依依靠，其他的什么宗教、什么哲学等等都不能依靠。第二个心若是三宝有十的人，看着究竟解脱之他，苦或是归就出，这个心性要生起来，也是个意的心。意的是什么？那个就是我们修百法的。学过的小正人呢，三宝有十，三宝是真理，三宝讲的四谛，十二因缘，这个那个一切业果因果的报，都是宇宙的真理，实在的。有德，三宝有功德，能救助一切。那么能一定要以三宝的方法去做，这个能解脱苦难。这个三宝的十的人，要真正的信下去。
那么我们在讲白话的时候，有人讲到没有味道，那么真正修行的时候就是要用的。你如果当时舍得人跟你讲清楚，你只能舍得人，舍得人就舍得人的啥东西啊，不知道。那么呢，你回过去把白话里面去看一看啊，什么叫舍得人呢？看着究竟解脱自他苦厄的归依处，三宝里边又舍又得又能，真正能够解脱我们自己解脱人家的苦难的，可以依靠的地方就是三宝，除此之外就没有了啊。所以说皈依三宝之后，你要起一个坚决的信心，三宝有时有德有能，绝对能够解脱我们，解脱也可以解脱其他的人，解脱自己就是说自己解脱，解脱人家就是菩萨大恒啊，可以解救度一切，这个三宝里边都有这个功能，绝对能做到。那么这个信心起来之后，那这次地球那是预示的不可言的。有的人他皈依三宝之后，还要求金开五常寺，求什么东西啊？还要求什么那个那个西贡寺啊等等的，那个把三宝给毁掉了。因为你皈依毁碎了皈依的信条之后，皈依信就破了，那么你依靠了一个不可靠的东西，那不是太愚痴了吗？受皈，那么你既然心相信了三宝一时的人能够究竟解脱自他一切苦难的，那么你要受正确皈依三宝了。皈依之法，身上而逆不参旷较慢，加度众生受德。那么皈依三宝呢，要离开一切参旷的心，参旷就是不舍得的弯曲的心，旷就是这些我们都是在法会里讲过的了，你这个是都用起来的了。参的心、旷的心、气旷的心要除掉，焦的心、慢的心都不要。真正要谦虚，那个自己诚诚恳恳的那个起诉，这才是得到皈依体。如果你刁蛮的参旷的心起诉皈依的话，得不到。那么还要下度，就是说一定要坐在下边啊，就是皈依的事业上边、三宝的上边，自己在最下的一个位置起诉，从事咒。皈依三宝不能从佛前受，也不能解封信受，也不能遥控的受啊！打个电话，你给我受个皈依，这个都做不到的。一定要当面，从师的面前，亲自要，顶礼啊，问这个供养啊，然后呢是寂寞问道啊，都一个搞清楚了，自己发心正气，然后皈依体升起来，少一个意愿就升不起。那么这个是受皈依的事情了。千里内如佛身，再从佛前受，后一生至接受佛受。这个是说，万一你这个地方是遍地下贱，没有三宝的，千里之内没有这个身，那么没办法了，你找两个之内一千里里面都没有，那你只好在佛前受。但是如果以后碰到身来的时候，你赶快重受啊！这是开始，在千里没有生的时候可以佛前受。那么我们想一下，一千里有好多远呢？只走一千里的话，你这个在这里边都会有个身吧？虽然是莫法时期的，都会有一个身。那你开始要重受了，不能从佛前受。佛前受要千里之内没有身才能暂时在佛前受啊！以后碰到身来的时候，还得要重新补受。那么就是受三皈的时候呢，有这些的条件啊，决定心若会三宝，不在况教从四受，这是下次到的第三前面三课了啊。下面是行持皈依三宝该怎么做，下面有一些特别讲的必须还有一个共修的啊，先是必修。这么做呢？皈依三宝时候该怎么做？因此者，必修里边不要做的事情，就不能皈依之后不能做的事情。永不皈依天生外道。二，不扰害一切众生，不以外道共住。那就是皈依佛之后，一些天魔外道呢，神庙了、道庙了、什么野兽教堂了、什么的啊，这些都不能再去皈依了，不能去拜了，不能去求了。一求的话，给你皈依的体就矛盾了。你所以皈依呢，就是说整个的一切苦难，只有佛法真诚的救， 一些人一起求人家救了，那也不是跟世界法的愿不一样的啊，这个心不一样的，那给皈依继续破掉呢？那么皈依法之后呢，不闹害一个众生。皈依法，我们说法是一个什么呢？法是一度一些众生的。那么我们皈依法之后呢，就不能去害众生了，我们要发心度他，其实现在还做不了，不能去闹害他，何况杀害呢？啊，当然不行的了。那么皈依身之后呢，不能与外道共住，尤其是不行三宝、毁谤三宝，这个是外道，就不能跟他很亲近啊，工作就亲密的在一起了。我们前几天收到一封信啊，他信体上呢写了很多毁谤这个业众的话，我们就退了。退的理由就是说，我们对那些不信三宝的外道，我们是不往来的啊。不归天生外道神，不闹不害于众生。归佛之后，就不能归于邪魔外道。外道这个包括七公司了啊。有的人说，因为七公司是佛教，这个东西呢，一定要强调一下。不论你挂什么牌子的七公司，都是七公，不是佛教。如果是佛教的话，就不要七公两字，就不要摆的啊，把七公两去掉。因为好像是什么七公的，什么公什么公的，什么发人公的，什么公的嘛，就是七公司。佛教里面是讲公的。这是外道的啊，就是皈依佛之后再也不要皈依邪魔天尘外道，皈依佛之后不要恼害众生啊，就皈依身之后不要给外道的人太亲密去起诉。那么有人就提出来了，他的父母是信外道的，你怎么办呢？你不能跟你说你我跟父母分家了啊，你跑哪里去？你还是靠父母的生活的啊，那你就是不要给他开思想上不要活泼就是了，给他思想上画个界限。这个东西呢，跟外道共住呢，这危险性呢是很厉害的啊。这个我在温州就听说这么个事情啊，这个我们跟你讲过的啊，有的人没听到。有一个有一些女孩子，她们都是信佛的，经常到庙里去啊，什么几个啊，做佛事啊、念经啊，什么的，或者是信经啊。那么后来长大之后，有一个就嫁给一个天主教的家庭去了。那么刚那时候不懂了，他嫁个天主教家庭嘛，他因为他们信他的了，他信他的了，因为可以互庇共处了，那是不行的。他们天主教是非常严格的，他们天主教家庭里边全部要信天主教的，你要信佛教根本不可能，哪怕你不信都不行啊！你就做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不行，一定要你信的。结果你就要劝他信天主教，他们是佛教徒了，受过皈依的了，他也知道皈依之后不能皈依邪魔外道了，他说不行，他不皈依。不归于这再三的劝的时候，他不听的话，他们就下手晚了。怎么呢？他的公婆两个就睡在床上不动了啊，不吃饭也不起来，什么东西不动，三天三夜，过了三天三夜，那好了，亲戚朋友都这个舆论就来了，你这个媳妇不孝，你看把你公婆弄得三天三夜睡哪里，三夜不吃什么东西，那就是不可下台了，那没办法了，给他就请天主教，一请天主教去了。那就是跟外道共住呢，你就是有这么危险性啊，那你就是要聪明一点的，是天主教家里你就不要去了，再怎么样是不要嫁给那些人家，嫁之后你就外道去了，那也没办法了。本来我们是皈依之后就不能与外道共住嘛，你就破了这一条了，你自己是糟糕了。皈依三法是皈依，一违背这个三个，皈依就破掉了啊。因为外道共住本身就违背这个皈依身的一条，一破皈依了，那当然你后来会改了信天主教了，这个已经皈依就破掉了。我们的皈依三宝之后要注意的啊几个事情，就是广论里面的啊，一个是就是有命难有生命的危险的时候也不能舍弃三宝，假设有人把刀架在头上，假设你信佛的，你要放弃信佛啊，你说你不信了我就饶你，你如果信的话我就杀你，这个时候你怎么办？还是不能说你不信，因为我还是要说信三宝啊，还是不能放弃三宝了啊，你说你放弃了之后那就皈依期就失掉了啊，你这一次失败之后以后你永远会失败啊，这是等六股，碰到一些为难你就退了，那么以后你修行度中这个障碍是很多的了，那你不但是会退，那你什么时候成功就不会有。那我记得有一个啊，这个皈依的首戒是一样的了，有两个比丘去见佛啊，经过沙漠地带 没有水，水很少了，那么他们力行呢，好容易到达一潭水乡，是呢，两个人又没带力行，他没有带，看到水里边有虫，那么怎么办呢？一个说，哎呀，我们见佛了，把这个生命维持到呢，见了佛之后，我们修行呢，解脱他了，给他维想好了，还是吃吧。还有一个说，佛教我们不要吃的，那些违背佛的话，一起看了佛有什么用处？一见了佛，我们就是闻法了，依法修行了。前面说这个，信闻正法了，如理是为了法身法行了。你现在佛跟你说的话，你都不听了，违背了，你见了佛有啥用处？反正我不吃，亲眼悟死。那么最后呢，这个就悟死了。哪个人呢？就是吃了有虫水吗？没有死掉嘛，就见佛了。见了佛之后，佛大骂一顿，他说你不听我的话，你看我来看我干什么用？你那个同伴虽然他死掉了，但是他比你来得早，他死的时候升天，他照在我旁边。那就是说呢，你是不听，你即使你命案的时候呢，也不要放弃自己的皈依，皈依戒呢，对那个受的戒不能放弃。这个一般人都是好像很模糊这个概念，好像哎呀，实在不行就什么就放一放嘛，一会再受个皈依就行了嘛。好像这个很简单，但是不知道这个等于过下去，以后你什么困难来都会放下。第一个是说，即使有命案，也不要放弃三宝啊。那么有的人呢，他心里不放，对于这个现况，嘴里不实在的说一下，那么这样子呢，比较好一点啊。不要真的说啊不信了啊，就那就糟糕了。但是呢，最好的话呢，就是接受命案也不放弃，这是正规的啊，原则上是这样子。第二个呢，你虽然并没有这样子，你如果放弃三宝之后呢，当然是皈依就没有了呢。第二种，你心里并没有放弃三宝，但是呢，你看到其他的外道以及什么大师了，看到功德很大，因为呢，跟这个三宝呢是差不多啊，这个人的功德也很大啊。我们说佛教的功德，他说哎，这个人也不错啊。好的，你这个话一说的话，皈依也破掉了。为什么？你以前三宝还有可以依靠的东西，还有一个，那你给你说除了三宝以外，没有再可以依靠的，这个话就违背了。所以呢，我们要注意，皈依得到之后，第一个当然自己放弃，那是命难。我们经常给大家说的啊，皈依说，跟小孩子开玩笑也好，碰到这个用高的比你也好，都不能说你放弃三宝的话。这是第一个，你一说的话，当然皈依就没有了，这是开玩笑就没有了。第二个，虽然你并没有说放弃三宝，但是你看到其他的外道，或者什么七公司，或者什么普罗门，或者是什么啊，他的功德好像还是很大，好像跟佛差不多。那么这样子的念头，有一个念头的话，皈依也就没有了。我记得阿旺堪波他一本书里边啊，他就说的，你只要看到，假设你看到外道，因为我这个在外道也了不得。这个念头一起的话，皈依就破了啊。所以说，你给了受了三宝皈依之后，一定要坚持原来这个信念。除了三宝以外，其没有一个可以解脱我们苦难的念头。这个念头呢，一定不要动摇啊。认为其他还有一个地方呢，三宝的皈依就会破掉。这个是维持三宝的是皈依呢，这是要指的就是不能住的了啊。那么要住的什么呢？用皈依与三。如来用皈依正法，用皈依身主，这个反过来了。我们就是教大家呢，从现在开始一定要自己成佛，这是大乘的皈依啊，用尊胜事实的皈依三宝啊。那么这里也是这样，你受了皈依之后呢，永远要皈依佛，永远是皈依法，永远皈依身，其他的再也。哦，还有一个，我们上次讲，事实三宝是本愿是名非物法真。从今求是听不懂，用不皈依用不皈依啊？这个话有些人误解了，他以为定住一个上师，其他的上师都不能的，都不行了。我们说这是三宝了啊，上师就是三宝的代表啊。那么除了三宝之外，我们再也不皈依其他东西了。这个就是强调要皈依三宝的，那就珍贵的三宝呢，上师就代表三宝啊。那么有的人就是好像是狭隘的解释了。我信了这个上师了，其他上师我都排斥了，这个也是过分的说法了。那么下边念坐着呢，就是说啊，要用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么下边一个颂了啊，皈敬如来是我师，佛就是我的大师。 归根正法正教体，正法法就是什么呢？教正而体，教就是我们的三藏啊，正就是戒定慧的这个那个修正的事情的啊。那个正法呢有二了，一个是教，一个正了。教就是说我们的教法了啊，教的教的道理了，正就是行持了，行持修正了，这两东西合起来就是正法，不能偏啊。教学的教就是为正，正也必须以教，不能乱正啊。你没有教的正，就是往修修炼的正不着果的。那么没有这个正，但是说教呢，说是不保，不能保的啊。你是菜单子饭说了一大篇，都是背着粉说的，但是没有吃，你怎么保呢？还不要误食的。所以说呢，这个教正两个就合拢来的正法啊。如果离开一个呢，那么其实缺个资分了。那么这是规范的，就是教正啊，这两个。现在圣众是果灯，这是菩提永归一。没有教的正，就是往修教练呢，证不到果的。那么没有这个正，但是说教呢，说是不保，不能保的啊。你是菜单子饭说了一大篇，都是背着粉说的，但是没有吃，你怎么保呢？还不是要误食的。所以说呢，这个教正两个就合拢来的正法啊。如果离开一个呢，那么其实缺一个资分了。那么这是规范的，就是教正啊，这两个。现在圣众是果灯，就是菩提永归一。现在的圣众就是衍生圣的是果实相了啊，包括菩萨了。这是真正的圣宝是衍生圣。昨天有人提那个问题啊，那么圣宝呢，就是在圣传里边啊，一般的四个人以上的一个圣传呢，就叫圣啊。那么这个在七种弟子呢都能叫僧，如果离开僧团又不僧又不义，不能叫僧。那么一个僧啊，一个和尚，一个沙弥也不能叫僧，要四个地球以上才能叫僧。但是显僧僧正果正道的一个也是僧啊，他真的果了，他就叫僧。真正的僧宝就是显僧僧，见到以上的圣者，那就是僧宝。他是保的、那么下面呢是反复生的，因为是出那个生衍生生的福，因为你还是衍生生的因，有你的反复生将来的正道显生生，所以呢扩大一点，把你也叫个保。实际上这个保我们自己要惭愧，并不是真的保，假保。保还没有练出来了，练出之后才是保了，我们还是一个因地上的东西啊，不认识。那么有的人呢，当然了，不尊重地球，看不起地球啊，二宝居士啊，或者是那些不信佛的马僧人啊，这是不对，这是错的。但是我们僧人里边有一个毛病，自己受了个戒就了不得了，目空一切，自以为了不得了，我这个僧宝什么东西？你再想想，你宝你装属于多少宝的身上呢？你有好多功德呢，这个还要去惭愧心的。陈家僧的宝是。佛法里边这个靠佛的慧光，靠僧众的慧光，再把你挂到宝里边去，你不要自己是脑子大，还是要充实你的功德才能够做一个宝，没有功德的话，这个是一个空的宝的假宝，这是要做的。下边呢，这是必须的，对三宝里边分别的分开来学的啊。那么共学呢，对三宝一起要该一起要共同的要做的，又分六条。